哪怕上来一律，久了也必感悟，再要做出一点成效，越发互相感奋，群策群力，多么艰难困苦的过程也无不完成之理。等到人民都登乐土，大家快活，我在享受安乐，不特人民没有话说，我那享受也能永久。这等做法，魏成以前自是任劳任怨，不知要费多少心力，经过多少艰苦困难才能成功。但等苦去甜来，却是有乐无忧。不说为人，便是为己，前半虽是辛苦艰难，后面全是快乐自在的光阴，也比一人享受。万夫切齿，一面高楼大厦，美妾娇妻，奢侈豪华，日夜荒淫，一面却在天人共愤之下，患得患失，唯恐富贵不能长保，权势一去，身败名裂，稍有风声鹤唳，心魂皆悸，坐立不安，清夜扪心，无以自解的民贼，是要聪明上算的多。这位姓范的，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。我们一旦得志，不应学他榜样，而不得志时，更要各凭本身能力智慧，谋生之外，帮助别人。天底下不论多么艰苦困难的环境，只要努力奋斗，总能克服。由人怨天故无用处，失望苟安也君自误。事业不论大小，均需勤勉力行，不可松懈，只将心力用到，自然水到渠成，人非衣食不生。但不能说自己饱食暖衣，无忧无虑便算一事，需要尽量发挥他的智能，推己及人，使受他帮助的人越多越好，才不在本身具有的财力智慧。这些前贤的佳言易行，不学不问，如何得知？像我们这样行侠仗义，除暴安良，固然也是扶助弱小，救济孤寒的壮举快事，如以大体来论，也是时代使然，局面尚小。真要人人安乐，法令开明，在上者治理有方，一般人民都能自勉自立，克俭克勤，各以劳力智慧谋求生活，守法奉公，亲爱互助，以自己所长补他人之所短，共同度那太平安乐岁月，根本可以做到没有坏人，就有因而害群之马，公私两面都不容其存在，更无不平之事发生，要我们这些侠客何用呢？黑摩勒等道，我们因见贪官污吏、土豪恶霸到处横行，欺凌善良，实在看不过去，由不得就要多事，况又加上芙蓉瓶这段邪害奇冤，朱家遗孤不是好友就是同门，外人知道此事尚且奋臂切齿，何况是自己人，为此日常往来江湖，与这般罪恶滔天的恶贼大刀拼斗，终年冲锋冒雨，历尽艰危，稍一疏忽便有性命之忧，所行虽然大快人心，生活时多艰苦，哪似皇兄这样一周荣与出没烟波，渔村隐居悠然自得的有趣的多，休说像你方才所说那样祥和安乐太平景象，只把芙蓉瓶这个民贼大害除去，祝朱家遗孤重返故乡，我也约上几个同道，在西南诸省寻一山水清幽之处，开辟一些田亩，将两位师长迎接了来，自在其中田鱼畜牧，凡是孤苦无告的穷人，我都尽量收容，使其分耕力作，同度苦乐劳逸相对的安乐岁月，不是好吗？三人正说笑间，小孤山江边渔村相距已只两三丈，盘庚不等到达，首先纵上岸去将船系好，遥望鸡头柳荫之下，清丽老人正在垂钓，时当清晨，沿江渔人正在忙着上市，渔船纷纷出动，四人见岸上人多，便把脚步放缓，朝侧走去，见了老人分别礼拜，黑摩勒先把铜斧脚上，黄生也将虎口之行一一禀告，老人听完笑道，你随我多年，怎会不知我的心意，白跑这一趟冤枉路做实，一家两个小畜生何等诡诈机警，小的一个更是刁滑，庞曾若大年纪，不择咸鱼，正好叫他找点麻烦，你当小畜生真个在虎口要住一夜，你不遇见黑摩勒师徒与贼党动手耽搁，再没有这场大风雨，你回来请命再去擒贼，便能追上吗？ 那两个同党的船还未摇到湖口，朱湘中人已早调包了。不过鄱阳三友也非弱者，何况庞曾只是一时负气受愚，已早明白，当着我面把话说僵，无法改口罢了。他在途中就是小贼，又用花言巧语，也绝不会进去一念，轻易放他逃走。还有封回何等精明，一听便知庞曾把事做错，绝不放手使小贼逃走，丢他弟兄的脸。小贼诡计多端，他已看出我有委曲求全之念，只要赎身归罪，并非没有生路，偏要丧心病狂去投老贼。明知这三人不是好惹，还敢犯此奇险，当有几分自信。如无这场大风雷雨，就被逃脱也在意中。当初我便看出两个小畜生狼子野心，生具恶根，不肯收容，迫于老友情面。又想这两少年虽是好物一流，在我门下年久，也许能够变化气质，如不收容，投在别的坏人门下，定必无恶不作。教好两个恶人，无疑多积好些善功，这才收为记名弟子，打算十年之后，看他本性是否能改，再行正式收徒。近年见他们本领渐大，时刻都在留心考察，连试了好几次，上来还好，我正高兴，不料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由去年起便常时在外，背我为恶。因他们对我还甚敬畏，此次兵书侠之行又无别人可派，打算再试一次，等他们出门归来再行警戒。我这里还未发作，他们已做出许多犯规之事，我因他们天性凶狠，恐其借口滥杀，早有严令，在外走动不奉师命，对方就是盗贼恶人，除非无故侵犯，为了防身，迫不得已也不许其出手。黄山杀贼由于夺剑而起，对方并未犯他，连犯贪杀两条，已是不容，又用假话欺骗师长，不告而去，并与贼党勾结，照我家规，本难免死。昨日被人擒送来死，我仍念在师徒多年，他母以前虽是著名女飞贼，洗手多年未犯旧恶，长子已死，侄子一子，意欲给他一线生机。当时只要稍有天良，服罪悔过，或是真想见母一面，办理后事，在此两日期内自行投道。我未成其改口，稍加责罚，予以自新之路。最可恨是他明看出我的心意，但因这么一来，不特失去我的信心，以后必要严加管束，不能为所欲为。知我说到算数，借着和来人几句气话，恨不能当时飞走，只在走前说了两句到期归来的门面话，毫无悔罪之念。我见小贼无可救药，方始断念，但我话一出口，不满两日绝不下手擒他。小贼自是一点鬼聪明，以为当地去芙蓉坪，以他水性本领，当日便可赶到。在此两日之内，我就明知他往投贼，也必不会擒他，剩下鄱阳三友必能瞒过。他以前不知这三人的底细，昨日才知一个大概，哪晓得人家的厉害，结果仍是自投死路，要你操什么心呢？黄生面上一红，笑问：师父宁察秋毫，一华自无性兔，但是昨夜那大雷雨风浪，对面不能见人，一华逃走，正是机会，如何会于他不利呢？老人笑道：我近十五年来越发不愿多事，你是我衣钵传人，在未尽得我的真传以前，轻易不许离我五百里外，好些话未对你说。大小孤山上下流经千里之内，原有好些异人骑士，他们隐居多年，难得显露行藏，你知道的人不多，又读了几年书，心更善良温和，以前连都阳三友的名姓都只偶然听说，不知人在何处，如何知他们深浅。他三人算起来虽比我晚一辈，年纪均不在小，当初又是青城派位一代开山门的弟子，目前老一辈中人物，对他三人均极客气，极少以前辈尊长自居。我和他师父无事交往，你昨日还觉来人表面谦和，口气强作，心中不满， 其实人家还算是客气的哩，便是分庭抗礼，也说不出他什么短处。我因杜阳三有心性，为人无疑不好，这多年来从未走差一步，风雕对人更是谦和，炉火纯青，可嘉可佩。只鹏曾一人性太刚直，有意给他一个难题，事后想起还觉人家好意，不应对他用心思。我想风雕为人表面谦退，内里仍极好胜，崔岗更好面子，知道此事绝不丢脸，他三人必以全力出动，也许先放一步，索性等到小贼过了两日，夜已赶往芙蓉坪，快要投贼之时，再行下手都不一定。此事我已有了算计，大约小贼此时想投芙蓉坪绝无如此容易。昨夜你在湖口遇见风雕，又听他门人说市长他出，不与黑摩勒相见，必与此事有关。到时你只拿我同福，前往等候便了。黑摩勒想起丁氏兄弟不曾跟来，上岸时也无话说，不知船开没有，正在偏头外望。忽听老人哈哈笑道，真个难师难弟，归告令师，小贼如逃，必在四五日后。昨夜大风雷雨，虽然不敢冒险，临时便计，累他们扑了个空，人却成了网中之鱼。真要擒他，手到擒来。我昨日和你二师伯所说乃是戏言，请勿介意。黑摩勒见老人说时，目光注定前面水上，定睛一看，离水两丈以下似有一条黑影，先在水中不动。老人话未说完，忽似水蛇一般窜上岸来，正是丁力，穿着一身水衣，到了岸上便朝老人面前跪下，连说，弟子无礼，因想拜见老前辈，来世衣履不周，前面人多，不便同来，意欲稍微瞻望颜色便走，改日专程拜见，并非师长之意，望起恕罪。老人笑说，年轻人原应随时留心，何况师长正在和人打赌之时，怎会怪你。归告令师伯，过刚则折，他人太好，易上小人的当，如不嫌我昨日对他不客气，就此罢手，由我过了限期，在此一月之内擒回小贼，清理门户，免得他们清闲岁月为此奔波。丁力恭答，老前辈虽是好意，但是三位师长一向嫉恶如仇，一华只敢忘恩背信，二师伯既受好人之余，向老前辈领了指教，断无为难罢手，再是老前辈操心之理。这番圣意定必转告，事情仍由二师伯效劳到底便了。老人笑道，有你这样也好，倒是看是形势吧。丁力仲又礼拜告退，并向黑黄诸人辞别，仍往水中窜去。只见水花微动，声息全无，人水又深，晃眼无踪。钓机偏在渔村一角隐僻之处，杨柳千行，风景清幽，村中渔人均敬老人，知他喜静，平日无事轻易不肯往见，故此丁力去来并无人知。老人转对黄生道，你看见吗？他的门人都是这样，连一句话都不肯让人。我的来历他都知道，如无几分自信，怎敢代师回复？他明是带了听筒，想由水底探我口气，被我看破，索性求见。来去如此从容有礼，不是师父教的好，单会一点武功水性，能这样吗？你切不可小看人家，将来待我清理门户，还需格外留意呢。黄生恭敬应诺。老人随对黑摩勒说，昨日得信，令师葛英虽已到了黄山，但是武夷山所寻那人关系重要，此老天性孤僻，不通人情，别号甚多，不对他的心思，连面都见不到，至今无人知他真实姓名。令氏虽和他相识，也未必知他底细，所居之处是一孤峰绝顶，乃武夷珠峰最高之处，终年云雾弥漫，罡风狂烈，常人上去都难，休说寻他。此人一出，就未必亲自动手，也可将那几个最厉害的老头子镇住，使其知难而退。我们去的人少，却许多凶险，最好早日起身，先将此人寻到，照令师所说，上来与之交友，不要明言来意，等他开口，方能如愿。 此偶和你一样，天赋异禀，不是常人，只年纪多了好几倍。万一话不投机，不可勉强，急速回山，另打主意。一则老贼早已情急，恐要先发制人；二则黄山开市取宝，日前参与斗剑的朱老前辈十九回山，至多只有一二人在旁相助。老贼善用阴谋，所结交的能手又多，难免命人暗中破坏，也需有人在旁守护，以免练剑的人心无二用，难于兼顾。一个不巧，前功尽弃，不特冤枉，也太可惜。白泉日内必来，如果今日未到，你就走吧。